先开经本第四十三面，四十三面第一行，四十三面第一行经文，舍利弗，彼佛过度，微风吹动，诸宝行树皆薄罗网，处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足，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那么这段经文是这个说法的第二段，内容呢明显，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感触得到，而得到文法的利益。其实这个六尘说法在我们这个世间也不例外，问题呢是一般的大众啊，所以说根性闭塞，这个是所谓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这个根性聪利的人，他能够觉察得到，像这个佛在经典上说的，跟这个我们历史上传记里面呢所记载的这些事情也不少啊，也时有所闻。像苏东坡游览庐山的时候啊，那是个聪明人，他的观感跟我们一般人呢就不一样。他听流水的声音啊，这个瀑布流水的声音，他在诗句里面写的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那么这种句子我们一般听起来了是很有一点禅味的，这个就是对于无情的他的领受啊。那么这是少数根性的利的聪明人对于大自然种种的声色能够令他开悟啊，他这个见色闻声呢他有感悟啊。那么在禅宗大德里面这样开悟的人呢有，但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情形跟这个不一样，他确确实实音声里面的流露出来的是讲经说法，他真的是这样的。甚至于我们心里面有疑问有疑惑，这个自然的这个无情的这些众生就能帮助我们解答问题啊。那个感应道交在西方世界 用我们的话来说呢，是非常的敏感啊，在我们这个地方显得是很迟钝啊，在西方世界非常敏感，因此没有一样问题不能解答啊，而且都是纯正决定没有错误的说法。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注解啊，就知道啊，我刚才讲的这个感应呢，非常的灵敏啊。情与无情同宣妙法啊，情是有情众生，无情呢是指像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植物、矿物是无情的啊，就是它没有感情啊，没有情识。那么动物呢，都是有情的啊，动物啊是有感受的。情与无情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一切万物啊，一切万物。有情就是所有一切动物啊，佛说了都有佛性啊，有情的众生有佛性。这一点呢，诸位一定要记清楚啊！有情的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有法性。佛性跟法性呢是一个性，啊，并不是佛性外面还有个法性。是一个性啊，一个性为什么叫两个称呼呢？是因为有情跟无情不一样啊，这一点差别啊，就是一个性。那么既然有情众生能成佛，他有佛性呢，他当然能成佛了。无情的众生呢，法性就是佛性，所以无情众生也成佛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同源种质，源是圆满，种质就是成佛啊，就是圆满成就一切种质。这个除了大乘佛法之外啊，从来没有听说这个说法啊，没听说过啊。这个才是真正究竟圆满啊，情与无情同一体 啊。那么有情众生成佛，我们听说过啊，过去有不少佛成佛了啊，现在呢佛给我们讲的啊，世界他方啊也有不少现在的佛啊，阿弥陀佛就是现在佛，并没有入般涅槃。那未来的呢，那经常给我们说了，这一切有情众生呢都是未来佛，我们想想也很有道理。 这无情成佛，没听说过。什么时候听说这树木花草成佛了？什么时候听说我们这个坐椅板凳成佛了？咱没听说啊。舍在家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有情成佛了，无情就连带成佛了，是这么个道理啊。禅家所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佛性呢也见了法性啊，因为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见性叫成佛啊。我们迷的时候所见的是色相，没有见到性，见到相。觉悟了的人啊，他在相里面就见到性。啊，所以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话说的非常正确啊。这个西方世界是情与无情同源妙法，法而成妙。如果这个法不能显性啊，将这个性明显的显示出来，令一切众生呢一接触就明心见性了，这个法才叫妙。不能叫人见性的这个法就不妙了啊，叫同宣妙法。那么这个妙法的内容底下的这两句就是说妙法的内容，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啊，那就是通通都包括了。四教天台家所判的藏通别圆，道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是一切佛法的总归纳啊，归纳成三十七类。所以这个三十七展开就是一切法。无量法门，这个道品跟底下讲的法门，这一个是解，一个是显。道品所讲的是理论啊，是道理。法门里面教给人的是修行的方法，就是行经啊。这个佛经呢，古德也把它分为四大类啊，叫教理行。四类，这个经呢有四种啊，有四种。无量法门呢是讲的行经啊，讲我们 怎样呢休息啊，怎样休息、嗯、同时饮书，这个真的是妙了，随类过节同时演说，演是表演啊，换句话说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啊，这是演呢、啊、说是演说啊，为我们说明啊。那么同时这个就奇妙了，譬如我们两个人，我想听华严经，你想听法华经，我所听到的真的是华严，你听到的是法华，这个妙不可言了、嗯、这叫同时宣说，随类过节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的经论法门，你想学什么，一切时一切处情与无形呢，都给你宣讲啊，不但有宣讲还带表演的啊，这个表演呢就像这个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你看五十三位善知识啊，不但交给善财童子，你看他生活行为啊，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把经典里面的理论境界通通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这叫表演啊。可见得这个经呢、啊、不是在一本书上啊，经要是在书本上，那这个东西是死的呀。经在我们的生活上啊，能够把经典里面的理论教训境界通通变成生活行为啊，所以他注重行注重果，果就是享受。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说的个人的幸福、家庭的美满、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世界和平，那是属于果啊。如果我们的修学得不到结果，那这个东西啊，全变成玄学了啊！佛法不是玄学啊，它不是落空的，所以佛法确确实实带给我们呢，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是叫你正确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对于一切万法决定不迷啊，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人怎么会不快乐，怎么会不幸福呢？随念随类过节，能念闻者念三宝也， 这个念三宝啊，就是得真实的受用啊。这个念度要记住，不是口头上念啊。大家读了这一句，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啊！我们以前都要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念三宝啊，那就错了啊！这个念是念是精心，现在这个心就是。三宝是什么呢？前面跟诸位讲了，觉真心啊，现在的心啊，就是觉真心。这叫念三宝啊，我们现前这个心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是真心，是本性啊，真心本性全体显露啊，不迷不邪不染，这叫念三宝啊。是这个是果的啊，在经上这是果啊。念三宝是从细谈获益啊，这个地方讲到四细谈啊，细谈前面跟诸位介绍过啊。习是普遍的意思，谈是布施啊，是普遍的布施啊。从这个地方所获得的好处。所得到的好处，经典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也是我们学佛人第一要明白的，是因缘果报啊，这个是真理呀。因缘果报啊，因加上缘就变成果，我们一般人只希望得好的果报，他不知道修因，不晓得修缘，果报怎么会得到呢？这天天叫打妄想啊，不会得到果报的。富贵是果报，人人都想得到啊，这个世间人第一个就想得富贵。这富贵的因是什么呢？缘是什么？不知道啊，没有因没有缘，哪来的果啊？因一切善果之因，总而言之呢，都是叫布施，因跟缘呢，都是善。 都是不是的。我们以财布施，你得的果报是财富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发大财的人，事业上有大成就的人，过去生中种的因啊，过去生中修的布施是因，这一生所修的属于缘，过去生中虽修，这一生不修也得不到果报啊。为什么呢？种子虽然有啊，当中没有助缘，它也不能够开花结果啊。过去生中造的恶因，如果这一生呢不造恶，他也不会受恶报。那恶的因有啊，他恶的缘没有啊。过去造恶，现在又要做恶，后头就有恶报等着他啊，一个道理啊。啊，所以佛跟我们讲啊，财富是财布施带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带来的，健康长寿是无微布施带来的。你要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佛门里面讲求富贵得富贵，求长寿得长寿，有求必应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但是你一定要懂得求的理论，求的方法啊。你要不懂理论与方法，叫盲修瞎练，那是得不到的啊。那么此地也是跟我们讲的原则啊，这个戒坛是普遍的布施啊，这个布施的对象是一切众生。阿弥陀佛建造的西方极乐世界，使每一个人生到那个地方，一切受用自然具足，这是财布施，阿弥陀佛的财布施啊！啊，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众生到那个地方去的，享受是平等的啊，享受跟佛完全相同。啊，所以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这个是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的啊，它是平等世界。诸位读无量寿经就明白了啊，这财布施啊普遍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看呢，六尘说法，法布施啊也变，也是平等普遍的。阿弥陀佛在十方世界戒引一切念佛往生的众生，帮助他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属于无为布施啊。所以这样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西方世界那样的富足， 圆满的智慧，人人是无量的寿命，因为他们财法无畏啊，这三种布施都达到圆满了，所以这果报圆满啊。这些事情在过去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一下在西方世界见到了，创文，创文是初见啊，创是创举，从来没有见过没听过的，现在见到了听到了啊，完全是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大勇变身，这个大勇是欢喜啊，欢喜到极处啊，不知不觉是手舞足蹈啊，这个就是欢喜这个心这个样子啊，这是欢喜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没有到西方世界，我们只听说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亲自见到啊。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一定呢要学习啊，要认真的去学习啊，不要怕布施啊。这个中国人呢，在生活习惯里面，许多的术语啊，都是出自于佛经。你比如我们平常讲舍得，这个话也是出在佛经上的。你能不能舍得？舍是因呢，得是果。你能舍就有得啊。那么换一句话，你不舍呢，你就不会得，你就得不到啊。从佛经上来的呀，啊，所以这个术语里面有因有果，啊，布施就是施，啊，应该要施，施财就得财，施法就得聪明智慧，啊，一定呢要知道，我们用欢喜心，用真诚的心去施。啊，去施舍，去帮助别人，啊，不必等人家来要啊，主动的去帮助人，啊，你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啊，这得欢喜心。与三宝气氛交结，必能发菩提心，是生善意。三宝的气氛，讲这个是说的一体三宝，自性三宝，觉真经心里面念念觉悟，种植真经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见解纯正，没有错误啊。想法看法正确啊，与事实完全相应啊，身心清净，这个人这就是菩提心啊，必能发菩提心啊，这个实在讲就是菩提心。菩提是印度话啊，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菩提就是觉，菩提心就是觉心啊，觉而不迷啊。那么这是生善意，菩提心这个觉啊，也有程度上的不同。最 大的觉悟是把我们这个世界现实真正看清楚了，真正看明白了，这个世界是什么呢？佛把这个真相为我们说出了，苦空无常，这是真的。如果你要不觉悟的话，你这个苦空无常啊，没完没了，你不能够脱离啊。你不但这一生，你要受啊，生生世世你都要受，而且一世比一世苦。这是你第一个真正觉悟的。觉悟的人跟不觉悟的人完全不一样。不觉悟的人迷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叫搞生死轮回啊。觉悟的人呢，他想办法超越苦空无常，我如何能够把它摆脱掉？那就是真正觉悟的人啊。所以觉悟的人呢，叫修道啊。这个道是道路，脱离苦空无常的道路，就找这个道路啊。这个道路有没有呢？有。实在上说，这个世间学术是求这个道路的，乃至于今天的科技也是在求这个道路，宗教也是求这个道路但是是不是真的能解决问题呢？如果真能解决，释迦牟尼佛不会多死啊。我们中国古德都说，多一死不如少一死，少一死不如无死啊。释迦牟尼佛何必多死？而是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么许多人都在寻找这个路啊，纵然呢找的也很像，很相似，也很不错，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他是不得不来啊，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是离苦得乐，离开苦空无常，这才来找我们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警觉到，人生一场空，人生一场梦啊。不要说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现在还没死啊，等到死的时候你再觉悟来不及了，迟了，现在就要觉悟啊。所以有远见的人不是为我这一生来打算的，要为我来生打算啊。这是个聪明人，这是个觉悟的人啊，为来生打算啊。佛给我们说了， 许许多多的大乘经论、无量法门，都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在理上，在方法上没有错，可是这些理论与方法呢，我们自己要去修学，确实有难易不同。有些理论很高，很难理解，方法也很不容易学，只有难易程度不同。昨天我跟诸位提示，这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无始劫来我们的习气不相同，在这一生当中我们的生活环境不相同，时代背景不相同，于是乎有种种差别，因跟缘都不相同。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修行的法门如果不能针对着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在这一生修学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达不到目标很可惜，这一生呢又空过了，这是没有成就。佛告诉我们，唯一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得到圆满的成果，就是这个法门。我们看自古以来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的根性聪明智慧确实我们比不上，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人对大乘经教都用了很长时间去研究去修学，到最后啊他一切都丢掉了，老实念佛，都归到这个法门，也就是说在所有一切法门里面呢去寻找找来找去，最后想想还是这个法门靠得住，这个法门稳当，所以最后都归到这个法门，归到这个法门几乎没有一个不成就。这个叫真正生善啊。由此佛灭烦恼是灭我意，由此就因此啊，因此而伏烦恼，伏是初步的功夫，烦恼虽然有，由它不起作用，伏住了，这个是初步的定功得力。那个定功更深一层呢，烦恼没有了，灭了，没有烦恼了，所以这个是两层的功夫，像我们这个经常讲念佛的功夫啊，讲一心不乱，一心有两种，一个叫四一心，一个叫理一心，那为什么分一心分两种呢？四一心是伏烦恼，理一心是灭烦恼，所以到你灭烦恼了，你那个一心啊就叫做理一心不乱了，假如是在伏烦恼的，那么你这个是属于四一心不乱，这个四一心不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生凡圣同居处， 方便有余土啊，生到这个地方。如果是灭烦恼呢，那就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啊。可是虽然有这些阶级之分呢，西方世界很奇怪，四土是平列的，没有障碍，所以一生一切生啊，啊，一尘一切尘，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啊，这个是净土里头最特别、最殊胜的境界，啊，所以诸位要知道，一定是觉正净的，我们才能把烦恼付诸，才能把烦恼啊灭掉，啊，当然念佛是一个直接的功夫，但是在日常生活行持当中，我们必须要用助缘。